但以理书第十章继续讲到预言，将来巴比伦后有波斯的魔君会来，波斯的魔君来后有希腊的魔君会来。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，忽然有一手按在他的身上，对他说：大蒙眷爱的但以理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。然后天使告诉他，从但以理第一次专心求明白，祷告已经蒙应允，21日之后才应验。这里我们得到鼓励，就是我们祷告不可灰心，到了时候就必成就。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灵界的征战，有天使在那里征战，我们要负责在地上向主祷告，我们负责顺服。但以理书第十章，波斯王古列第三年，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。这事是真的，是指着大征战。但以理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。当那时，我但以理悲伤了37日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37日。正月24日，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金金带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，他们却大大战惊，逃跑隐藏，只剩下我一人。我见了这大异象，便浑身无力，面貌失色，毫无气力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我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，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。他对我说：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。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。他就说：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，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他向我这样说，我就脸面朝地，哑口无声。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，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：我主啊，因见这异象，我大大愁苦，毫无气力。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？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，毫无气息。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，使我有力量。他说：大蒙眷爱的人啊，不要惧怕，愿你平安，你总要坚强。他一向我说话，我便觉得有力量，说：我主请说，因你使我有力量。他就说：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？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，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，但我要将那录在征阙书上的事告诉你。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讲到波斯国的魔君、希腊的魔君，这都是灵界背后的力量，一个国家背后有一些邪灵的作为。这勇敢的王就是亚历山大，南方王是埃及的多利马一世，他将帅中的一个是西流基一世。这里所讲述的南方王跟北方王后来历史中一一成就，北方王是安提阿古三世，这一段的历史预表着到末日必有许多的征战，在启示录的时候这些事情也要成就，最后敌基督必然出现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又说，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，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，使他坚强。现在将征事指示你，波斯还有三王兴起，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，他因富足成为强盛，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， 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执掌大权，随意而行。他兴起的时候，他的国必破裂，向天的四方分开，却不归他的后裔，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，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，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。南方的王必强盛，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，执掌权柄，他的权柄甚大。过些年后，他们必互相联合，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，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，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。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，并生他的，以及当时扶助他的，都必交于死地，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，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，攻击他们，而且得胜，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。数年之内，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，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，却要人回本地。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，遭聚许多军兵，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，又必再去征战，直到南方王的宝藏。南方王必发烈怒，出来与北方王征战，百列大军，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，他的众军高傲，他的心也必至高，他虽使数万人扑倒，却不得长胜。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，比先前的更多，满了所定的年数，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，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，要应验那意象，他们却要败亡。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，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，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，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，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，用手施行毁灭。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，立公正的约，照约而行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，想要败坏他，这计却不得成就，与自己毫无益处。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，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，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，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藏，却要半跌扑倒，归于无有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，是横征暴敛的人，通行国中的荣美地，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，却不因愤怒，也不因征战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，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，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，用谄媚的话得国，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，在他面前冲没败坏，同盟的军也必如此，与那军结盟之后，他必行诡诈，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，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，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，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主所未曾行的，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，又要设计攻打宝藏，然而这都是暂时的。他必奋勇向前，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，南方王也必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，却站立不住，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，吃王膳的必败坏他，他的军队必被冲没，而且被杀的甚多。至于这二王，他们心怀恶计，同席说谎，计谋却不成就，因为到了定期，事就了结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，他的心反对圣约，任意而行，回到本地。到了定期，他必返回来到南方，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，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，他就上胆而回，又要恼恨圣约，任意而行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，他必兴兵，这兵必亵渎圣地，就是宝藏，除掉长线的凡迹，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，他必用巧言勾引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，民间的智慧人必训毁多人，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，或被火烧，或被掳掠抢夺， 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，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，为要熬炼其余的人，使他们清净洁白，直到末了。因为到了定期，事就了结。王必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超过所有的神，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。他必行事亨通，直到主的愤怒完毕，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，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，无论何神他都不顾，因为他必自大，高过一切。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，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。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，凡承认他的，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，使他们管辖许多人，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。到了末了，南方王要与他交战，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，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，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，有许多国就被倾覆。但以东人、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，他必伸手攻击列国，埃及地也不得脱离。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，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，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，他就大发烈怒出去，要将许多人杀灭尽尽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，然而到了他的结局，必无人能帮助他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，就是最后一章，讲到末后的光景，就是最后的三年半，神的恩典临到，在启示录末后敌基督掌权的时候，人遭受到了各样的灾难。但以理问那是何时成就，神借着天使告诉他说，你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这就是复活的盼望，这就是神给爱他之人的盼望，也就是在复活中必将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神恩待服侍他的人，恩待警醒等候他的人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，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，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我但以理观看，见另有两个人站立，一个在河这边，一个在河那边。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，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？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，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，要到一载、二载、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，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，就说，我主啊，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？他说，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从除掉长线的凡迹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，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。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